初快研究室终于出版啦，真的是太感动了。这本书是我和前搭档 Olive 的创作结晶，用说真实犯罪案件的方式来教大家各种踏入真实犯罪世界所必须知道的英文单字，让你边看边听还边学习耶，根本是无痛学习啊。疫苗 Necrophilia 马上朗朗上口，而且购买手刷实体书还附赠我们自己画的贴纸，根本就太好康了吧。精选六大类型36起案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咯。电子书也上架了，购买详情请洽资讯栏。
忘记记啊，
关于这一集的主题，我想了很久才决定做这个主题，但是跟最近原本这个案件要拍成电影所引起的讨论有关啦。但是关于这起案件，其实还是有很多年轻一点的人不知道背景和经过，所以才决定跟着这一波跟大家说说整个案件的背景和经过。那以我的个性来说，很多案件我都希望能够掌握到最详尽最完整的内容，而跟228相关的内容，我一直都用比其他案件更加谨慎的态度来处理，主要是因为这是来自于我家乡，也就是台湾的案件，而且只要是相关案件的背后都有强大的政治因素。那这个案件正好又有屁孩敲碗，是来自于 AJ， 我看到连小草 YouTuber 都讲到这个案件，才想说自己更不能缺席。所以关于这个案件的制作背景大概就是这样。那这边有很多的资讯是来自于亲身经历了恐怖案发现场的监察委员田秋瑾女士，她在接受我想问的是节目主持人陈信聪的访问，以及她在报道者所接受的采访。在看田秋瑾女士的访问的时候，由于我也是宜兰人啦，所以听到她的口音就觉得好像是自己的姑姑在讲故事，但也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听听这些访谈。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进入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谋杀以及杀害儿童的相关描述内容，对于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1980年2月28日，方素敏为了参加林义雄的开庭审判，在大女儿林焕君上学后，将七岁不到的双胞胎留在家里请婆婆林妈照顾。然而她中午打电话回家时却无人接听电话，心里觉得不放心的方素敏便请了林义雄的助理田秋瑾回家一探究竟。田秋瑾到了林家时看起来一片宁静，但是当他走到卧室后，才发现了林焕君竟然被人刺伤，生命垂危。而他不知道的是，林家的地下室竟然还躺着三具惨遭杀害的遗体。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林义雄出生于1941年8月24日，处女座，出生地是现今宜兰县罗东镇一带。当时台湾还处在日本统治时期，行政区名称是台北州罗东郡五结庄。爸爸叫做林东，在太平山担任伐木工的工头。由于当时大家普遍的教育程度都不高，所以林爸当时上了公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就已经被大家认为他是知识分子了。林妈叫做林由阿妹，从小就是林家的童养媳，没有受过教育。林义雄是家里的长子，后面还有三个妹妹，分别叫做林阳子、林秀静和林丽珍。林爸在1951年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于是林妈便带着四个小孩投靠叔父林阿万。由于林爸在林场工作的时候对员工很好，也很好相处，所以林爸的上司在他去世之后便同意将职缺转给林爸的弟弟，这也让林义雄家中的经济因此比较没有什么大碍。林妈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是她很注重小孩的教育。林义雄也非常上进，从宜兰县五结乡的静明小学毕业之后，就上了宜兰中学念初中和高中，他的成绩一直都是第一名，大学联考也直接考上了第一志愿台大法律系。1964年林义雄台大法律系毕业，服完了一年兵役之后，便在五结国中担任文史老师。1966年林义雄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律师高考，取得律师资格， 接着就在台北市和宜兰县开始做起律师的工作。事业既然已经稳定了，亲友都开始觉得他应该要找个对象了。但是由于林义雄对于相亲所介绍的对象都没什么兴趣，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同是宜兰人的方素明。然而两人刚开始认识后其实也没有什么互动，是一直到了半年后他们再度巧遇才开始交往，并在1971年结婚，同年底生下了大女儿林焕君。方素敏曾经在宜兰国中和礁溪国中当三年老师，之后则在一间美商从事会计工作。1973年林义雄担任宜兰县律师工会理事，并跟几个好友一起创办了台北平民法律服务中心，免费为贫困的民众解决法律问题。他乐观地认为可以用法律为台湾人民伸张正义。1974年方素敏生下了双胞胎姐妹林亮君和林庭君，此时林义雄一家五口和林妈一起住在台北市信义路。1975年台湾省议会五虎将之一的郭雨欣决定参选第一届立法委员的第二届增额选举。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嘞？主要是当时还没有针对立委的任期做出调整改革，所以第一届立委是一直到1991年才全面退场并且改选，而在那之前只是针对不足的名额选出新的立委替补上的，所以第一届的立委当时也被称为万年国会。总之郭雨欣就是打算参选替补不足的立委名额。顺带一提，郭雨欣也是宜兰人，他当时参选的时候是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参与选举的。那么党外人士又是什么呢？由于当时人处于戒严时期，所以台湾只能有一个合法的党派 AKA 中国国民党。所谓的党外人士就是非国民党的人的意思。郭雨欣其实在早年曾经是国民党的议员，但是他和中央体制产生冲突，所以就被开除党籍了。而他跟其他四名党外人士在1950年到1970年间成为省议会当中的五虎将，更有小钢炮之称，意思就是他非常犀利啦。所以在大家的建议下，郭雨欣便决定参选宜兰县立委。虽然当时的总统蒋经国对无党籍人士还算客气，却还是发生了作票的行为。郭雨欣有很多选票在开票的时候被故意弄脏毁损，导致产生了8万多张废票，来不及毁损的票则是直接被埋了起来，郭雨欣也因此就落选了。那这个事件让很多宜兰人非常的悲痛，2万人上街前往宜兰县选举委员会抗议，还差点发生暴动。郭雨欣于是聘请了律师林义雄和姚嘉文向他的对手林荣三提出贿选与当选无效诉讼，这也是台湾选举史上第一次对选举不公所提出的法律诉讼。然而虽然贿选作票众所皆知，最终却还是因为政府的腐败而败诉了。而这场选举更让林义雄意识到国家真正的病因是政治，在这样子的政治环境之下，法律根本无法发挥真正的效用，他便决定投身政治。林义雄于是在1976年和1978年各出了一本书，都是在批判林荣三如何透过贿选和作票来当选的。而这两本书在戒严时期出版，当然马上就被禁了。然而林义雄却因此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便决定竞选省议员来推动民主。1977年林义雄高票当选，创下当时党外人士在宜兰县省议会议员当选的最高票纪录。选上了省议员之后，林义雄和其他的党外议员组成党外13人组，透过联合质询的方式逼问台湾省政府官员，还多次打破了言论禁忌。那是什么禁忌呢？由于当时还在戒严，所以其实是不能公开讨论质疑或是批评政治议题的。但是这些人问了没人敢问的问题，不断地提起反攻大陆的实质可能性，以及国家政策是否应该转向台湾本土发展，还提起了1947年所爆发的228事件的责任归属等等问题。林义雄因此很快就受到了大家的瞩目，激励很多党外运动新生代加入。林义雄更成为台湾中生代党外运动的主导人物，而这个角色很快就让他成为了执政当局 AKA 国民党的眼中钉。1978年美国和中华民国政府断交，转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79年于登发和儿子于瑞炎因为涉嫌参与吴泰安的叛乱罪遭到逮捕，马上就引起了党外运动人士和社会的反弹。关于这个事件里的人物，我跟大家交代一下，吴泰安的本名是吴春发，只有小学毕业又不学无术，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混混，在当时也被警方列为甲级流氓。1976年他因为涉嫌诈欺罪被判了2年刑期，但是不想坐牢的他就偷渡到日本去了。1978年2月，吴春发在日本被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吸收， 成立台湾自由民国革命委员会，他们要吴春发回台湾，以台独之名行统战之实。对的，没错，从很早开始，中共就已经开始用尽办法统战台湾，到现在都还是。吴春发在改名成为吴泰安之后，便于1978年6月回到台湾，开始发宣传单宣主台独思想，因此被国民党政府给盯上了。吴泰安还曾经跑到于登发家三次，想要跟他要钱钱赞助，但是于登发想说啊，你哪位，并不相信此人，对他所提的武力革命完全不置可否。没多久，吴泰安就因为叛乱罪被捕了，接着调查局居然也以知匪不报的罪名，在1979年1月逮捕了于登发父子。重点是在法庭上，于是父子的律师质疑吴泰安的证词时，吴泰安一直从口袋中拿出小抄来看，原来是国民党的特务给了他一张小纸条，要他栽赃于氏父子。后来由于党外人士对于这个案件的反应非常强烈，很多人都不怕死的站出来声援于氏父子，再加上于登发不断的要求和吴泰安对质，给了国民党很大的压力，军事法庭又没有理由拒绝让他们对质，为了不让他们栽赃于登发的事件曝光，就这样直接把吴泰安给判了死刑，还马上就被枪毙了。于氏父子后来在1979年4月被判有期徒刑8年，褫夺公权5年，于登发一直到1980年才获准保外就医。而这些为于氏父子站出来发声不怕死的人之一，就是林义雄。1979年8月反政府的美丽岛杂志创刊，林义雄是五人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他更将自己住家上方当成杂志社的办公室，以推动新生事务为宗旨，在那个还无法设置党派的年代，凝聚了所有党外势力的力量。1979年9月林义雄应美国在台协会的邀请前往美国考察，考察期间他看到有人在超市前面游行抗议，就吓了一跳，因为这在当时的台湾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现象。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社和党外人士在高雄举办世界人权日的游行，诉求民主自由，而在戒严时期这个集会当然是非法的，国民党当时便通知康宁祥控制现场局势。林义雄由于是党外人士当中比较冷静的人，所以康宁祥邀请他一同南下处理。不过在游行当中，据说有一些理着平头佩戴青天白日徽章的年轻人混入人群中，还朝演讲者丢鸡蛋挑衅来制造动乱，警方于是派出了大批镇暴部队将群众完全包围住，还朝民众丢催泪瓦斯，逐渐缩小包围圈，最终引发了警民冲突。而在这之后，这场游行被官方认定为叛乱，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开始大规模的逮捕党外人士进行军事审判，林义雄也在12月13日被以涉嫌叛乱罪名遭到逮捕。林义雄在选上省议员之后，就将所有的钱钱都拿去做选民服务了，几乎都没有收入的他就在家附近开了一间律师事务所，并且聘请了田秋瑾和萧玉珍当他的助理。然而林义雄在被逮捕之后，林家顿失经济来源，林妈便决定去帮佣来帮家里赚取一些收入。林义雄被关押侦讯 AKA 刑求了70几天之后，他的家人终于收到了通知，表示要在1980年2月28日开庭，开庭地点是集美看守所，也就是现在的人权博物馆。开庭的前一天，林义雄的两名助理，也就是田秋瑾和萧玉珍，陪林义雄的太太方素敏去拜访陶百川。陶百川是中国国民党员，自从美丽岛事件发生之后，他就一直为党外人士辩护。拜访陶百川就是希望他能够跟蒋经国总统说情，请法庭不要判林义雄死刑。见完陶百川之后，由于为时已晚，方素敏担心两个助理坐计程车回家不安全，便邀请他们在家里过夜。第二天，也就是2月28日早上，林义雄的大女儿林焕君出门上学，约9点40分左右，方素敏请林妈照顾双胞胎，田秋瑾便陪着方素敏出门，准备到集美看守所等开庭。两人在10点到达集美看守所，开庭期间就有家人可以入庭，所以田秋瑾当时便在会客室等方素敏。11点15分，林妈出门帮人煮饭洗碗赚钱，便留双胞胎自己在家。11点半，方素敏打电话回家，是有双胞胎之一接电话的。11点55分，一位澳洲学者大胡子嘉伯打电话到林义雄家，也和双胞胎通了电话。林廷君跟他说妈妈和阿妈都不在家，但是到了12点10分，方素敏和田秋瑾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方素敏打电话回家一直没有人接听，他觉得很不对劲，想要回家。田秋瑾询问之后，得知林义雄早上并没有出庭，于是便劝方素敏留下，因为田秋瑾从家中长期救援政治犯的经验当中， 认为方素敏留下比较能够稳定林义雄的心理。田秋瑾于是表示他可以帮忙回到林家看看是怎么一回事。下午1:15，田秋瑾离开餐厅前往林家。由于老板在坐牢，田秋瑾其实身上没什么钱，所以无法坐计程车，便决定从集美看守所搭公车到林义雄家。进到林义雄家的时候是1:30，一进门田秋瑾并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因为家里看起来跟他出门时一模一样，只是由于他早上没有吃早餐，中午吃饭的时候又吃到辣的小菜而导致胃痛。田秋瑾便捂着胃进到林家之后，原本想要坐在客厅等其他人回来，但是由于胃实在太不舒服了，所以他想说到床上躺一下可能会比较好，便走进了他前一晚待的房间。然而当他走到卧室之后，就看到了林义雄9岁的大女儿林焕君侧卧在床上，脸色看起来非常不好。田秋瑾觉得非常奇怪，摇了摇林焕君问他说，你怎么了？林焕君回说，我好痛啊阿姨，你不要咬我。田秋瑾还是摇他问说，你哪里受伤了？林焕君回说，有小偷进来拿刀刺我，我的背好痛哦。这个时候田秋瑾才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看到林焕君背上的3道伤口。田秋瑾看到那3道利落的将外套和毛衣划开的伤口，才知道事情不妙。1:49，田秋瑾赶紧先打电话给自己的爸爸田昭明，询问该如何处理。田秋瑾会先打电话给他的爸爸是有原因的，在戒严的时空背景下，党外人士如果有重大事故发生的时候，他们并不信任当时警方和政府机构。田秋瑾的家人由于有帮助过许多党外人士的经验，所以他第一时间是先打给爸爸询问下一步动作。田秋瑾的爸爸在知道这件事之后，要他赶紧打电话给医院叫救护车。田秋瑾于是在1:56，先是打电话报警，之后再打电话到医院求助，打到马偕医院没有救护车，他才拨打了119消防专线。接着田秋瑾便开始疯狂地寻找双胞胎。双胞胎当时才6-7岁，比林焕君更没有抵抗力。他这个时候打算打开林焕君卧房旁边的书房，由于门是锁着的，田秋瑾便顶着门对面的墙用脚踢开了门，之后发现里面有一床棉被，而且棉被上有血。后来根据警方推测，林焕君原本应该是在这间书房遭到攻击的，被刺了几刀之后林焕君倒下，凶手在他的身上盖上了棉被。但生命力超强的林焕君醒来，想要爬上纱窗跟对面的杂货店求助，但是因为太虚弱就掉了下来，接着透过书房和卧室所相通的另一扇门爬到卧室之后才倒在床上的。在书房找不到双胞胎，田秋瑾便来到地下室门口。他记得前一天有开过地下室的灯，当时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案发当天他伸手去开地下室灯的时候，开关却松松的，而且灯还没有反应。这个时候田秋瑾看到通往地下室的楼梯的一个转角，由于昏暗又没有戴眼镜，他隐约看到有东西掉在那个转角。他知道转角有个书架，所以以为是书掉了下来，后来才知道其实那是被凶手杀害的林妈。不确定是凶手将林妈压到地下室，还是林妈下到地下室时被凶手遇见了。总之凶手在攻击了林妈后，林妈由于知道这个时间是林焕君下课回家的时间，便开始大喊林焕君的名字，要他赶快逃走，凶手便因此割断了他的喉咙。救护车到场后，他们将林焕君送上救护车。由于林焕君一直叫田秋瑾陪他，田秋瑾交代朋友继续寻找双胞胎之后，就上救护车跟林焕君一起到了医院。途中林焕君眼睛快要闭上的时候，田秋瑾跟他说，焕君你不要睡觉。接着林焕君便跟田秋瑾说，他听到阿嬷在叫他。林焕君被送到仁爱医院后开始急救，田秋瑾接着赶到大安分局做笔录。做完笔录，有2个人赶到大安分局跟他说双胞胎已经被找到了，但是2人都已经没了，背后各中一刀流血致死。而此时的林义雄还不知道自己的妈妈和2个孩子都已经遇害了。下午2:45，有人通知还在集美看守所的方素敏家里发生的事。他先是赶到幼稚园确认双胞胎并没有去上课，接着再赶到仁爱医院，得知林焕君的情况不是太乐观。在知道双胞胎也被杀害的消息之后，这个时候方素敏也撑不住了，医院便开给了他一些药和点滴。没多久蒋经国便同意让林义雄交保出狱办丧事，方素敏便将身份证印章交给田秋瑾，请他去集美看守所交保。而当下并没有任何的交保条件，林义雄在晚上9点交保出狱，只是大家这个时候都不敢让林义雄直接回家，便先将他送到长庚医院做治疗。康宁祥先是跟林义雄说林妈去世的消息，林义雄当下难过的用头往后撞墙，接着跟他说了林焕君受伤在医院急救的事， 在这之后，他不忍心说双胞胎死去的事，便先跟林一雄说双胞胎被安置在朋友那边。一直到了第二天，他们才跟林一雄说双胞胎也被杀害的消息。林一雄悲伤到无法自己。后来去殡仪馆这一段，我听了田秋瑾女士形容的时候，真的是一直哭。林一雄到殡仪馆之后，先是看到林妈的遗体，冰柜拉开后，他跪着一直用头撞冰柜大哭，并且直呼妈妈。接着是双胞胎，双胞胎在冰柜当中并排躺着，胸口各放了一只高丽菜娃娃。而这个高丽菜娃娃是田秋瑾在没有什么钱的时候，经过公馆看到买给两个人当礼物的。当时普遍认为凶手应该是在12点左右到林家的，一直待到1点多才离开，所以他待在林家的时间长达70到80分钟。当天12点20分林焕君回家后马上就遭到攻击，12点半林妈到家后被刺了14刀身亡，下午1点10分凶手用林家的电话打了104查号台，查了金琴西餐厅的电话，两分钟后打电话到金琴西餐厅找一位叫做王春峰或是王春发的人，餐厅广播后表示没有这个人，在跟凶手告知前电话就被挂断了，整个通话时间约10秒。然而双胞胎的遗体是一直到下午3点半，也就是事发后将近4个小时，北市刑警大队才在地下室的一个储藏室发现了两个人的遗体。之所以会那么晚发现双胞胎的遗体，是因为林妈当时在楼梯的转角倒下，流了非常多的血。在这个期间，田秋瑾的爸爸想要下地下室找双胞胎还被阻止，就是因为血真的太多了。一直到请水电工将地下室的灯修好，把林妈的遗体搬离之后，才在都是血的楼梯放了木板才到了地下室，然后才发现双胞胎的两个人都因为流血过多而死。而警方在林焕君原本被攻击的地点 AKA 书房以及地下室都各发现了一床棉被，在死者的脚边也都被发现放了一些钱，据说那是职业杀手的手法，他们将棉被盖在死者的身上是为了不让死者的魂魄来找杀害他们的人，脚边的钱则叫做卡波吉，也就是用来送死者上路的，上路之后不要再回来找他的意思啦，所以职业杀手也是会怕鬼的。验尸过后确认了林妈前后胸都有刀伤，手上有抵抗的刀痕，她总共中了14刀，倒下的时候是面向地下室的，所以她的血就像瀑布一样往地下室流。双胞胎则是沉尸在储藏室，一个在门口，另一个则是沉尸在另外一个能够上到一楼的楼梯下方，两人都是背部各中了一刀，而刀痕的大小位置通通都一样。至于林焕君当时有试图抵抗，所以他的腋下受了伤，总共身中6刀，肺部被刺伤，因此有一部分的肺必须被割除，据说只差了 0.1 公分就会致命。凶器判断是双刃锐利的尖刀，而杀害顺序则是从双胞胎先下手，再来是林焕君，最后才是林妈。所以林妈在呼唤林焕君的时候，林焕君虽然听到了，但是已经虚弱的无法回应。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凶手并没有发现林焕君其实还活着，又刚好被田秋瑾发现而救回了一命。由于四个被害人当中有三人都是在地下室被杀害的，专案小组认为凶手对于林宅的内部布局应该是相当的熟悉，在地下室行凶可以预防喊叫声外泄，又可以避免在突发情况之下被察觉而造成不易脱身的危险，因此研判本案应该是经过计划才行动的。林焕君由于一开始状况非常不乐观，他刚被送到医院的时候，警察怕他死了没得问，就开始一直问他一堆问题，林焕君只能在非常虚弱的情况下一直说不知道，后来警察才被医生赶出手术室。然而根据林焕君事后的描述，他不认识这位凶手，但觉得面熟，穿着深色的衣服，打着领带，体型高瘦约171公分，皮肤黑，脸略长，两腮稍宽，眉毛粗长，嘴巴周围的胡子长长的，好像没有刮，蓄长发至颈部，头发油亮又分，约30岁的本国人。当时由于大家没有犯罪现场不能进入的观念，所以除了林义雄的亲友之外，有很多警方相关人员在没有戴手套和脚套的情况之下就来到了现场。在搜证人员努力的搜证之下，除了采集血液样本，还采集到了12枚指纹和6枚掌印，一一剔除比对之后，剩下2枚指纹，其中一枚是鉴识人员的，最后一枚在多年后才比对出来，是之前逮捕林义雄的人员之一的。而由于当时还没有 DNA 的技术，所以在比对完血型的样本之后，认为所有的血都是受害者的。不过调查从一开始就非常的混乱，警方成立了多个专案小组， 却多次想将调查的方向转向党外人士，想要让大家觉得是党外人士自己起内讧的啦。甚至有消息一度认为他们想将田秋瑾当成凶手，连游锡堃也曾经是本案的嫌疑人。而那个在案发前打电话到林家的大胡子澳洲学者嘉伯，由于有人表示曾经看到过一名外国人在林家门外逗留，所以也曾经被当成嫌疑犯。然而最终没有直接证据，在他家也没有搜出跟案件相关的物品。1980年8月，一名叫做何火成的人表示自己跟这起案件有关，但是警方最终确认他长期精神有问题，而且为人胆小，连打架都不敢，想问案件细节他一问三不知，连金琴西餐厅的电话他都不知道，于是就将他释放了。由于当时的监视技术不如现在，所以只要认定人是你杀的，直接刑求让你认罪就可以直接破案，证据的重要性不如刑求。然而当时最有争议的一点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其实监控了很多党外人士，当然也包括了林宅。然而在被他们严厉监控的情况之下，还有凶手跑进去杀人，他们却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说，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此有很多人都认为凶手跟监控林家的人 AKA 当时的执政党 AKA 国民党有很大的关系。而那个金琴西餐厅的电话录音，本来警方还否认并没有这个电话录音，后来确认有，却说被消磁了。凶手的画像在当时也因为被压下很久没有公布，因此错过了黄金72小时，而国安局也不愿意提供监控的资料，后来还将所有的监控资料都销毁了。在解除戒严之后，这个案件其实被重新调查多次，然而有许多的 DNA 证物都因为年代久远严重毁损，再加上2001年也就是民国90年的纳莉台风来袭，大批放在警察局下的证物都因为淹水被破坏了，所以林宅血案的调查处处碰壁，至今一直都是悬案。案发之后，林英雄开始张罗丧事，但是找不到适合的墓地，就算好不容易找到了之后，也因为被刁难导致地主无法将地卖给他。就当他们四处寻找墓地的时候，没多久林英雄又被逮捕了，理由是相关当局认为林英雄根本没心办丧事，到处游山玩水，还说他想要弃保潜逃。1980年再度入狱的林义雄因为愤恨不平开始绝食，后来是在方素敏的劝说下才放弃绝食抗议，林义雄就这样再被关了4年多。当林义雄再度入狱时，由于找不到墓地无法下葬，他跟妹妹说等到他回家后再办丧礼，林妈和双胞胎的遗体就这样被放在殡仪馆当中。由于林义雄被释放的时间遥遥无期，一两年过去之后，妹妹就跟林妈烧香拔杯，怎么拔都没有杯，后来妹妹问说是不是要等哥哥林义雄回来，马上就醒杯，妹妹也只能遵从妈妈的意思等哥哥回来再说。那我一直是觉得台湾这个习俗很有趣，是一种我们跟看不到的灵体以及神明做沟通的时候算是很有效率的一种方式。林义雄在1984年出狱之后才终于找到可以让妈妈和孩子入土为安的墓地，并于1985年1月1日将三人下葬。林焕君出院之后就被方素敏带回娘家居住，但是出院后一直会有女警跟着他，林焕君因此无法正常上学，也很难去朋友家或是找朋友来家里玩。为了让他有个正常的童年，林义雄要方素敏带着女儿到美国读书。然而虽然方素敏娘家经济上可以稍微支援他，但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方素敏便想要把林宅给卖了，这样子手边才有点钱。不过一间发生过凶杀案的房子还一次失去了三条生命，就是一个大凶宅，更何况这是全国皆知的案件，根本就超难卖。当时的长老教会于是发起了全国募款，甚至邀请海外侨胞一起捐款，凑齐款项后将林宅买了下来，成立了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的义光教会。接着来跟大家讲一下田秋瑾女士最近接受报道者采访时所提到的江南案。那她之所以会讲到这个案件，是她曾经将这个案件跟林宅血案拿来做对照，虽然说两个案件的性质不同，但是经由这个案件让他了解到要抓到林宅血案真正的凶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关于这个事件，我也是一直到最近才知道的，这些是课本中都没有写进去的历史，我这边也来跟大家补充一下这个案件。这个案件之所以叫做江南案，是一位笔名叫做江南的记者被杀害的案件。他的本名是刘宜良，刘宜良出生于1932年12月7日射手座，出生于中国江苏省。刘宜良的爸爸是江苏省一个乡下的小地主，因此他们的家境不算太差。刘宜良很小就识字，因此被称为神童。他出生的时间点正好处在国共内战，所以刘宜良的爸爸加入了当地的保安团，就是一种民防队， 可能就是帮忙警方维持治安的民间组织啦。然而刘一良十岁的时候却亲眼目睹爸爸被人枪杀了。到了16岁，由于内战严重，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为了寻找食物，刘一良和妈妈以及大弟便得出门觅食。没多久，刘一良便决定带着大弟告别妈妈往南走，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两人来到了苏州，最终为了食物虚报年龄，进入国民党的军队当小兵。但是当兵其实也让刘一良苦到受不了，原本想要逃兵的他突然听到解放军渡江的消息，就赶紧将大弟打发送回老家，接着在1949年跟着国民党逃到台湾。由于刘一良很喜欢看报纸，对政治非常的有兴趣，评论政治人物也很有自己的见解，他在来台湾的船上因此结识了一名资深的军官，两人很聊得来。这位军官龙心大悦，便直接将当时才17岁的刘一良升官。于是他下船的时候，就突然从一位原本想逃兵的小兵变成了一个上尉。不过到了台湾后，部队整编时，由于刘一良年轻又来路不明，所以被降到了中尉。然而刘一良对于当军事记者比较有兴趣，只是一直无法如愿被发放到军事新闻单位。后来经过了一番折腾，他才在1954年，也就是22岁的时候，被如愿开除军籍，从军队当中解放。在这之后，他先是在报社担任了副刊编辑为生，后来到了台湾制片厂工作，在金融厂长的介绍到正声广播公司负责影剧新闻，还主持了一个叫做3600型的访问节目。1965年，正声广播公司的总经理夏小华成立台湾日报，刘一良要求跟着进入报社。他勤奋苦学，在报社的表现相当亮眼，没多久就成为了报社的台柱。刘一良在台湾制片工作时，生活比较稳定之后，便跟一个叫做刘敏的女子结婚生子，然而婚姻却不长久。3年后，刘敏跟其他人跑了，两人就只好离婚。失婚的刘一良带着儿子，在想人生该何去何从时，遇到了后来的太太崔宜芝。在他的鼓励之下，刘一良到台湾师大夜间部英语系进修，立志出国深造。1967年35岁的刘一良成功的以台湾日报驻美特派员的名义来到美国，几个月后他便将太太崔荣芝和儿子一起接到美国。在美国跑新闻的刘一良所写的新闻稿文笔犀利，充满批评的文字。1970年4月，刘一良在美国进修国际关系研究所，这个时候正好遇到蒋经国访美，经由他记者的身份得以经常和蒋经国见面。对他来说，蒋经国一直都是他在当兵念政战学校时在台上训话的长官长辈，现在能够跟他平起平坐谈话，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39岁时，刘一良也得到了他人生唯一的一张文凭，也就是美利坚大学政治硕士。采访蒋经国不久之后，蒋经国就在纽约遇刺，那这个我就不详述了，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一下。总之刺杀是没有成功的，但是这个事件却让刘一良决定了他攻读博士班的研究题材，也就是蒋经国这个人。到了1972年，刘一良在收集了足够的题材之后，就开始投稿到香港一个叫做南北极的杂志，用丁一，甲乙丙丁的丁，依靠的依和江南为笔名，开始连载蒋经国传。1984年4月，刘一良将他所有的连载集结成书，出版了蒋经国传。很遗憾，我知道这本书是上个月的事，所以我目前找不到电子书的版本。不过这本书在去年才又重印上架了，只好等我回台湾之后再买来看看。我上网查了一下这本书比较具争议性的内容，主要是刘一良他在书内描述了蒋经国曾经到苏联留学，并且接触过共产主义的经历，以及蒋中正如何安排接班、党内派系斗争，以及对蒋家政治王朝延续的评述，而这些在当时都是相当敏感的话题。所以刘一良在书出版的7个月之后，也就是1984年10月15日于加州的 Daily City 被事先埋伏在他家楼下的凶手用手枪朝他的眉心开了一枪之后倒下死亡。凶手为了确认他死透，还在胸口和腹部各开了一枪。刘一良被射杀之后，美国 FBI 马上介入调查，也在当年的11月底宣布破案，而凶手就是台湾竹联帮总堂主陈其礼和成员吴敦。那由于 FBI 手中有证据，他们是由台湾的情报单位派遣到美国来杀人的，受到了美国的压力，蒋经国才赶快撇清这个案件跟他无关，不是他下令的啦，是军事情报局自己搞的哦，还马上就逮捕了情报局里面的相关人员和陈其礼以及吴敦。意思就是说，虽然刘一良是被黑帮所杀害的，但是其实下令的另有其人。更扯的是，那个竹联帮主陈其礼根本只服刑了6年就假释出狱了， 杀了人刑期却这么轻，真的是干脆不知道是谁杀的感觉好像还好一点。而他们声称下指令的人最终连审判坐牢都没有，所以真是抓人做做秀而已。刘一良的太太崔荣芝后来控告了中华民国政府，最终在1990年获得了145万美金和解金，大概是现在的348万美金，台币约 1.1 亿。在知道了江南案的发展之后，田秋瑾才认为林家显案的真凶是永远都无法抓到的。据说林义雄的妹妹在案发后的一两个月曾经到宜兰的城隍庙询问凶手的下落，城隍也表示凶手已经不在人世了。而林义雄更曾经表示，他在走上民主改革之路的时候就已经有牺牲自己的准备，只是没想到后来牺牲的居然是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女儿，然而他虽然很难过却不后悔。台湾的民主真的是非常年轻，一直到46年前还有人为了争取民主而被杀害，民主真的是得来不易。经济人智库在2024年公布全球民主排行，台湾获得了第12名，甚至比德国、日本、南韩、美国都还要高，这些都是靠很多人的努力才能达到的成就。我们能够游行表达对政策的不满，不用翻墙上网还能肆无忌惮的大骂政府，用我们的选票来选我们想要被领导的人，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获得的成果。台湾虽然小，我们却达到了很多国家都无法达到的民主品质和成就，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呢？然而民主非常的脆弱，需要花很多心力才能好好的维持下去，而转型正义更是民主非常重要的环节之一。从历史当中承认错误并且从中学习才是民主的真谛。我是 Yola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e Ophelia。